在圣灵的带领下，掌握查经的秘诀，打开真理的奥秘，化为生命的粮食。真道分解之查经法。
欢迎所有的主内家人弟兄姊妹呢一起的收听真道分解里头的查经法。第三部分的查经法呢，一直是和弟兄姊妹介绍这个新约圣经不同文体的查考方法，也曾经呢和大伙呢这个讲过叙事文体、福音书、比喻、书信。那么今天开始呢，我们将会探讨新约的最后一种文体，那就是启示文学。
在整本圣经当中，只有启示录是彻头彻尾的启示文学。另外，旧约的但以理书后半部分，也就是第七章到十二章，也属于启示文学题材。
那么启示文学呢，是比较深奥的一个文学题材啊，读起来呢好像是读预言，但是呢和预言又有很多方面的不同。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就会用几次的栏目时间向您介绍启示文学的性质、特征、释经方法，以及呢和预言有什么样的分别。
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启示文学究竟是什么。启示文学这种的题材是根据启示录的一章一节、耶稣基督的启示而来的，在第二世纪才逐渐被采用，成为了犹太人著作当中的特别一种文学题材。
那么在启示录一章一节原文当中呢，启示这个希腊文呢，只在呢启示录一章一节这里出现，原来的意思呢是以神谕的方式揭开隐蔽的真理，就是神谕，就是神所启示啊，所颁布的。
是。
那么所谓隐蔽的真理呢，最大的特征就是着重呢末世的思想，也就是呢信徒对复活、基督再来、审判和神的国的期待。
其实这些内容也在先知书当中提过的，只是没有系统的表达基本的主题。不过大部分先知书呢都是预言，当中并不包含启示的含义的。
那么究竟呢什么是启示文学呢？一位叫汉森的圣经学者呢就为启示文学定了基本的意义。他指出啊，启示文学呢是由一位不属于这一个世界的生灵将天上的奥秘向先见啊，应该就是先知，
对，
做启示性的沟通。一般来说呢是以故事作为架构，其中有很多的意象，意象能够引导读者胜过现在的情形，进入超越的情况，使读者呢在试炼中得到鼓励。汉森又说啊，意象是将一般的经验颠倒过来，天上的奥秘成为真实世界，而现今的危机却成了短暂幻象式的情景，因为神将透过忠心的信徒改变这个世界。
哇，听完了文慧的解释呢，还觉得这个启示文学是挺深的
啊。不是我的解释，是汉森
汉森的解释，
但是真的很深。
那么根据汉森他综合的意义呢，我们就可以找到很多有关启示文学的特征，其中最明显的是意象。有关其他特征呢，我们会下一次再详细和你来学习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呢要找出启示文学的特征呢，首先呢就要掌握它的内容。那么既然启示录呢是典型的启示文学题材，那么我们就先来看看启示录的内容吧。
好，启示录呢是新约当中独特的一卷书，包含了三种文学类型。一章四节告诉我们，这是约翰写给亚细亚七个教会的信，所以呢，启示录是书信的题材。第二，在这个启示录当中有不少的经文呢，内容和旧约的预言文学是一样的，那么自然呢，也是预言的题材了。最后一种的文学题材就是启示文学，将末世的隐藏的事情揭露出来。
那么启示录的结构呢是很清晰的啊，我们可以将这个经文呢分为四个意象。第一个呢是头三章写给七间教会的信，那么第二个呢是四章到十六章的七印、七号还有七碗，这是神审判世界的叙述。那么第三个意象呢是十七章到二十一章的第八节，描写巴比伦的毁灭 和罪恶社会、宗教以及政府的倒塌。那么第四个呢，是剩下来的神的圣城的建立和人类永恒的归宿。
启示录呢，就像一个戏剧一样，它的剧情是非常丰富的。头三章是丰富的背景，介绍了有关的主要人物，其中包括了三类。第一类呢，是作者约翰。一章的一到十一节交代了约翰因为相信耶稣相信基督，所以就被放逐到拔摩海岛，但是他有先知的洞察力看出现在的逼迫是将来的事的兆头。
那么第二个主要人物呢，是一章十二节到二十节所提到的基督。约翰呢，就用了出自但以理书第十章的内容，再次的表达基督是历史和教会的主，只有他掌握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而第三个人物呢，是二章一节到三章二十二节所提到的教会。那么约翰呢，对这七间教会呢，既有鼓励也有警告。
弟兄姊妹，刚才说的就是第一个段落是写给七间教会的信，那么在第二个段落第四、第五章当中呢，就讲到的宝座、书卷和羔羊，这些都说明了神在至高无上的权威当中施行了统治。同时呢，约翰也提醒那些怀疑的信徒，基督的受苦的确是为了救赎人类的。
而从第六章开始呢，就约翰带我们进入主要的内容。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在第六章到十六章的这个经文当中呢，主要的内容呢结构是非常清晰的。约翰呢，把意象呢以七个为一组，巧妙的表达出来。那么按照这样的一个分类呢，经文就一共有三组，也就是三个小段落，分别是六到七章的七印，八到十一章的七号，以及呢十五到十六章的七晚。
在整卷的启示录当中，第十二章就是神学的关键内容了，值得我们来详细看一看的。第十二章的经文写了两个意象，第一个意象是一个妇人，她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那么第二个意象呢，是一条七头十脚的大红龙，七头上带着七个冠冕。那么当我们再往下看经文的时候，就知道约翰是借着妇人怀孕生产来比喻基督的降世。之后呢，虽然是被撒旦来迫害，神却将他升到天上。
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两个意象呢，带出的神学信息呢，就是指出撒旦虽然用尽方法去消灭基督，结果呢，却是他自己呢被击败了。就正如呢十二章第九节所说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而在第十二章里头呢，约翰同时也强调，在救恩已经来到的这个世代，世上呢既有喜乐也有灾难，因为撒旦向神的子民呢进行报复。
十二章之后的第十三到十四章呢，接着就显明了这种报复是如何借着罗马帝国临到教会的。但是罗马帝国也要灭亡，这是第十五到十六章的内容。
启示录呢，最后就用两个城市的故事呢来作为一个结束，一个是死亡之城，就借用了巴比伦的灭亡，讲到罗马呢因为参与逼迫神的子民而被定罪。至于另外一个城呢，就是神的城，神的子民呢永远能够在里面居住。
弟兄姊妹，文慧杨丹呢就概括的和你看完了启示录的内容您觉得或者有点深奥，那希望你对这卷书有基本的认识，同时也可以感受一下启示文学这一种的独特文学题材的写作方法。
或者呢，你会发现在整体的结构当中有几个意象呢是相当难以解释的。那不要灰心，因为启示录本来就是一卷很难解释的书卷。
是，
我们在查经法里头呢没有时间详细的和您谈这卷书，但是盼望呢在研读启示文学题材的时候呢，您能够稍微的去掌握当中的内容。
对，下一次的节目我们就会开始讲启示文学的特征，这是挺有趣的话题的，请弟兄姊妹不要错过了。
几个意象呢是相当难以解释的，那不要灰心。